啊，这边还有椅子，我们再把椅子往前面拿就好。帮我把那两把椅子。
后面要坐，后面坐这个。
这边还有椅子。
好，谢谢林牧师。大家都已经有讲义了，如果没有讲义的话，马上就会还在印，马上就会过来。然后林牧师精心准备了讲义，我的话就是，但是你的话，我的话就是根据这个讲义，但是我是个 visual learner， 我一定要看着图片，才能理解。如果我就看文字的话，我会睡觉，所以我会加了很多图片。那么我这个今天讲荷西尔书。我这个 cover 呢，我就用了一个很浪漫的图片在那里，下面还写 Amazing Love。啊，听一点小子，
那个是录音，不是麦克风。
那我想讲一点。好好好。好好。我就发了一个图片。这个很浪漫的，因为荷西尔书一开始就是其实讲一个他跟他妻子和在他儿女的一个故事，对不对？和神叫他去娶一个淫妇，并且收从淫乱所生的儿女，然后他去娶来了，而且这个淫妇后来又跑了，然后又去叫神又叫他娶回来，而且还要爱他爱他，然后这是好大一顶绿帽，对不对？如果说你们兄弟们叫你们去娶个淫妇，你觉得这个很浪漫吗？或者你们的姐妹们叫你们去嫁给一个你知道肯定会外面去花花世界乱搞的，你们觉得这个会很浪漫吗？对不对？但是神像通过这个故事就告诉你，这个 amazing love， 你做了错事要审判，审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审判之后还有恩典，因为神一直爱你，神一直没有离开你。而且他这个荷西尔书是针对北国讲的，对吧？所以对以色列人讲的，所以告诉就是以色列人，你们就像这个淫妇一样，淫妇一样是要审判的，但是审判之后还是会有恩典的，神没有离开你们，神一直爱你们，这个就是荷西尔书要讲的。那荷西尔书就是荷西尔说，荷西尔写的，对不对？那么旧约里面其实有好几个荷西尔，好几个人，比如说约书亚，约书亚他原名，摩西给他改名之前，他就是荷西亚。当然有时候我们也翻作荷西亚，特别是和合本的话。那大卫年间有大卫王，但各个支派他还有自己的领袖，对不对？那以法莲，也就是北国，后来北国最大那个支派的领袖就是荷西亚。那以色列国。最后亡国的时候，那个亡国之君也叫荷西亚，荷西亚这是很快的一个王，把国给搞没了。然后本书的作者就是荷西亚啊，当然荷西亚之先知呢，为什么荷西亚这个名字呢 popular 呢？因为它的意思就是救恩，或者说耶和华是救恩，所以说这个书啊，其实它的预言当中就充满了救恩，充满救恩，救恩是它的一个主题，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我们讲先知书的话，很重要的话就是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那个历史背景当中去，要看这个先知到底在跟谁说，这样你才能理解他有些话为什么是那样说的，有些话的含义。那当时我们知道这是南北国时期，是不是？以色列已经分裂了，北国有九个朝代，九个王，那不同的颜色就是不同的朝代，它更替很快。往往就是当了两三，就是说两三代以后，马上就甚至只有一代，甚至有短的，甚至只有一个月啊，就被篡位了，就换王了。然后所有的王都远离，都没有跟随耶和华啊，只有更坏的王，没有好王坏王，只有坏王和更坏的王相对。嗯，好，
哇，很 important， 讲了好几个。 原则是什么。
好，想一点，好一点吧。好，那北国没有好王，对不对？那南国的话就不一样了，南国只有一个朝代，除了中间有一段时间被一个太后篡位了一会，其他都是一个朝代，都是大魏的子孙，但是他有好王有坏王啊。所谓好王坏王的标准就是这个王有没有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因为王在那个时候对整个社会整个这个国民的影响非常大，影响非常大，所以王是很重要的。那么在南北朝之间，他皇位的更替很快，对不对？但是从此有兴起了大量的先知，比如说以利亚、以利沙这两个非常大的先知，但是他们没有写书，是不是？但是他们请了很多神迹。接下来有很多先知，这里的绿色的是写大先知书的啊，这个蓝色的是写小先知的，并不是说他们小先知，只是他们的先知书的篇幅相对来说比较短一点。那这个呢为什么这些八有的长有的短？因为他们针对的是不同的时间。那这个何西亚是什么时候呢？何西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很多都是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告诉你了。像乌西亚就是南国的时候，乌西亚，然后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有完的完。那北国呢，相对针对的是耶罗波安二世。这个耶罗波安和他的开国皇帝的耶罗波安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因为那个时候耶罗波安已经相当于被灭门了，对不对？被灭门了，所以但是他有名字是一样的，所以叫做耶罗波安二世。那接下来呢，他又经历了好几个王啊，撒加利亚、沙龙、比拿县、比加辖、加迪。还有何西亚，跟他一样的名字叫何西亚啊。那何西亚之后就亡了，所以说在耶罗，所以说何西亚的时候，在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就的话就临到了贝利，他的父亲是贝利的儿子约西亚，所以说他是从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开始做先知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开始。那耶罗波安其实是一个从政治角度来讲是个很重要的皇帝，对不对？因为从耶罗波安一世的时候开始建国的时候，其实这个国运并不是很好的啊，从南国跟南国有矛盾，跟北国的那个亚兰，那是亚述以前了，跟亚兰也经常在打来打去，所以说国力是一直在衰落的。但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中心了，至少从政治、军事，从国土，他的国土又恢复到跟开国的首富疆域一样的大啊，一样的大。但是在属灵上却是非常堕落的一个时候，所以说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只当了六个月的王，就被他的朝代就结束了。那接下一个朝代就一个月，那很快就直线性的下降，很快这个王国就亡了。就是这是他的一个背景，这是一个背景。那何西亚书我们刚才提到，开始的时候就讲一个故事，是不是？讲故事，他跟他的妻子的和他的儿女的故事啊。但是其实，在圣经当中，谈到先知的话，有好几个先知，他的婚姻和儿女，他都是神用来作为一个预兆的，是要向老百姓传递一个信息，传递一个信息。这里就是四个：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和何西亚，对不对？以赛亚的话就是要娶女先知，叫他去娶女先知，然后给他儿子起一个很古怪的名字，对不对？啊，我以赛亚与女先知同事，他是指他的妻子是女先知，他怀孕生子第一个儿子，就给他取了一个很长的名字啊，马黑尔沙拉勒，我也不知道怎么读，哈斯巴斯巴斯巴斯鲁列树林啊，也就是这个孩子还没有知道怎么叫父母，还不会讲话的时候啊，亚述就要来了。啊，大摩特就是亚兰要亡国了，你们北国啊也要被掳去了，也要被掳去了。所以说他就是取个女先知，哎，这是挺好的，但是取个名字还要老是掳掠苏林，掳掠苏林，也要去介绍他。最后四儿又生了个儿子的名字也不是很好听。然后耶利米，不可娶妻生子，你在这个地方不可娶妻， 生儿养女，因为如果你娶妻生儿养女、啊、还不如这个小孩子还不如生，还不如没生，因为他们必死的圣苦无人哀哭啊，不得埋葬，而且他们的尸首啊，既被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啊，就像中我们中国的古话就是死无葬身之地了，死无葬身，所以不可娶妻生儿养女，这个是耶利米的他的家庭的，就算没有家庭，对不对？的事情。那以西结的话就更惨了，宙斯爱妻不可哀哭，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将你眼目所指的爱突然娶妻啊，我要将你，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但是呢你可以叹息，叹息一下可以，只要你不出声，所以说你偷偷摸摸叹息可以，但是不能所有的纪念你妻子的事情都不能做，不能做，对不对？然后第二天晚上他的妻子就死了，次日我就遵命而行，他就顺服了，他顺服了，这是很难办的事情，对不对？你的爱妻突然死了，你要装作没事，装作没事，是吧？然后接下来的事情就更难了，何须啊要娶淫妇收养从淫乱说中所生的儿子儿女老子女，所以说一个比一个难。第一个是哎呀，你娶跟女先知结婚生个小孩，取个很难听的名字，对不对？那还稍微好一点。第二个你不能娶妻生子，那独生的可能也做得到，也真的啊。那第三个妻子死了，爱妻死了，不能悲哀，不能悲哀，更难了吧。然后这个就更难了啊。所以说和下书如果你把它分那个分段的话，最简单的话就可以分为两部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一到三节，
三章，
一到三章，就是先知的经历，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这个其实就是背景，就是关键重点是在这个腹中的妻子和信实的丈夫之间。那从第四章开始呢，就是信实了，讲信实了，就是不生的子民，就是以色列国国民啊，包括我们这些人都是不生的，对吧？然后信，但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信实。所以说如果看何西阿书的特点呢，他其实写的非常好，诗意浓厚啊。还但是他有一点，他并不是很重条理，特别是他是很感性的人，何西阿是很感性的人，他写东西他经常会重复啊，啊你们犯罪啦，你们有罪啦，啊我们要审判啦，啊都是神爱你们，爱有救赎，有爱在那里。但是现在又重复了，又重复了，他不断的来，每一趟是不断的来，不断的来。所以我是理工科背景的啊，我是想要哎，条理很清楚，叫我学生来写文章，哎，条理哎，一二三四，如果你一件事情讲清楚了，不要再讲了。所以我看这个和西哈斯就特别头痛，他不断的一直重复来讲问题，但是你仔细看。他其实并不是不重条理，因为他重复的时候，他其实在层层的推进，不断的啊深入的讲下去，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待会就看这个怎么回事。那第一章，我们第一节已经讲过了，对不对？那第二节就是耶和华初次跟何西阿说，就是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那其他的先知呢？耶和华跟他们说话的时候都是说哦，你去跟举高这个王啊，你去传递这个信息。那跟何西阿去跟他第一次说话呢，你去娶个淫妇，对不对？这个不一样。但是把他原因讲清楚了，因为何西阿书他耶和华跟何西阿讲话的时候，他每次都会把这个原因讲清楚。他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大地淫乱敌弃耶和华了，敌弃耶和华了。所以说你说当时何西阿有没有思想斗争，估计也有啊，现在我们正常人肯定会有啊，叫我娶个淫妇怎么办，但是他怎么斗争的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斗争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有一点知道的时候，他顺服了，对不对？他马上去娶基因拉的女儿歌米，歌米，然后这个妇人怀孕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对对，生了一个儿子。那歌米的意思呢就是说完成结束。他我看我去看查经的一些资料呢，他我发现有两种观点。一种呢认为他本来是良家妇女，良家妇女后来才变成淫乱的，因为他有一个理由，他说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后来他又生小孩的话没有说给他， 就是淫乱，其实是从淫乱中所生，但这个是给何西亚生的，何西亚生的。所以开始据说是他们这种观念，就说没有淫乱，是后来才开始淫乱的。还有一种观点呢，他本来就是淫乱的，可能就是敬拜偶像的妙计啊，婚前就是公认的淫妇。那到底怎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知道的，何西亚是知道的。我们不知道，但是何西亚是知道的，因为耶和华第二节就跟他说了，你去娶一个淫妇，对不对？告诉他你都是个淫妇，你要去把他娶来，娶来。然后娶了这个啊，生了这个儿子之后就要取名字嘛，啊，耶和华帮他取的啊，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而且告诉他了这个是为什么，因为再过变革很快，确实是很快，随后就要亡国了。我必逃，而且这个耶户这个王朝也要亡，这个朝代就要结，快要结束了。我必逃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啊！在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在耶斯列这个词啊，它有双重的意思，其实它是个地名，对不对？但它意思其实也是双重的意思，有不同的解释的。有一个解释就是神分散的意思，暗示的在这里的话就是暗示的耶户犯罪要受审判，北国要受打击的，对吧？耶户他确实为神做了点神交代的事情，他确实做了一些，但是他不是个好王，所以他是要受审判的。然后还有一个意思是反过来的，变成了神栽种，百姓虽被分散于异邦，但神会招聚他。就是前面这个是分散，现在这个反过来的反。但这里是什么意思？至少取名的那一个时刻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应该是第一个意思，因为神说了嘛，神说了嘛，哎，因为神交代了我，你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当然后来因为神的爱，这个意思可能就改变了，因为他其他几个词语的名字的意思后来也变了，名字也变了，对不对？所以说我正觉得他可能开始这个意思后来变成那个意思了。那为什么耶户，耶户怎么回事？我们回忆一下，耶户是在列王记里面提了耶户，对不对？那第一次提耶户的时候，就是以利沙派的少年人去告耶户，耶户因为当时这个将军在激烈的拉莫和前线打仗，跟亚兰打仗的，那时候敌人是亚兰，亚兰跟他说啊，我要告你做耶和华名以色列的王，但是有个条件，是不是？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所流的冤，流的血，流血的冤，流血的冤。所以说这个一开始这个耶户挺听话的，噔噔噔噔就跑去了，去耶斯列去了，因为耶斯列有以色列王约兰在那里在养伤，而且有犹大王亚哈谢在那里在看望他的亲戚，对不对？他们的亲戚好像是舅舅，约兰好像是他舅舅，是吧？然后这两个王看到耶户出来了，哎，就去迎接他了，结果就被杀了。然后耶户就大开杀戒，进了城把耶洗别太后杀了。亚哈有七十个儿子，你看你这么多儿子都没有用，一个不剩，统统杀掉，统统杀。当然他是借刀杀的，叫人家的大臣杀的，对不对？然后亚哈家剩下的人，其他的大臣逆游记，只要跟亚哈家有关系的，统统杀。还有几个倒霉蛋，犹大王亚哈谢的亲戚，因为当时也没有微信，也不知道北国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他们的王都被杀了，他们还傻乎乎的去北国去探望王，探望，结果抓住也就杀掉了啊。还有最重要的是，一切拜巴利的人。对，他其实那个计谋把他们都骗过来，哎，统统就杀掉了。所以他完成了神让他做的事情。当然有人说，哎，他可能做过头了，哎，杀过头了。嗯，这个当然耶户也可以指分的啊。他说我是听那个神的话，你叫我杀的呢。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因为我们圣经里讲了，耶户是不是好王，对不对？耶户不是好王，因为耶户不离开丘巴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在罪里那罪，因为他继续拜这个金牛犊，继续拜金牛犊，他讲得非常清楚的。而且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所以耶户是个坏王。所以说呢，耶户这个朝代确实比较长，因为他听了耶和华的话啊，把前面的王什么杀了，但是呢，也最后 这些罪他还是要审判的，审判，对不对？好，这就是为什么取第一个大儿子名字为什么叫耶斯列。那很快那个他这个妻子很会割裂，很会生小孩子，又怀孕了，很快又生了一个女儿。这是你这个关键词要看，他没有说给他生了一个女儿，所以有的查，我去查经呢，有的人就说这说明这个是淫乱所生的，我觉得这有点道理。但是我被考证时呢，因为第二节里说了你要收从淫乱里所生的儿女，所以说耶和华已经说了你有的儿女是淫乱中所生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从淫乱中所生的，我们是根据耶和华的。然后取名字，你看这么可爱的宝宝取的名字叫罗路哈马啊，罗路哈马，路哈马是个名字，路哈马的意思就是蒙怜悯，罗的话就是布，罗的意思就是布，就是布蒙怜悯。所以你看这么好和生个小 baby， 你要跟人介绍啊，每天叫他不蒙怜悯，不蒙怜悯，是吧？接下去嘛，他又要生了啊，他刚断奶，又怀孕了，所以他很淫乱，发现没有？是吧？他就是在那个是在哺乳期的时候，他就在淫乱嘛，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叫做罗阿米，阿米就是我名啊，罗阿米就是非我名，非我名，所以说三个子女。三个儿女，第一个耶斯列，就是说耶斯列的血案以后在耶夫的后代上会重演的，而且整个北国的这个国罪啊，就是说最后有亡国的，他就是现在预言了，告诉你了，告诉你。然后第二个小孩不蒙怜悯，对吧？就是说神的恩典这个时候要收回了，收回了，收回。那第三个罗阿尼非我名嘛，啊，就是耶和华我不做你的神了，也就是我们关系断绝了，他的父子关系，我们的关系断绝了。所以说三个孩子层层堆进，第一个环境已经破坏了，第二个恩典收回了，第三个小孩关系都断绝了，就彻底一刀两断啊。
所以不是每个孩子都是那个限制的，有些是淫乱所生的。
因为第二节里耶和华就说了，你要收从淫乱所生的孩子，他就提了三个嘛。那第一个是给他生的嘛，那是他儿子应该。那后面两个我是考认识啊，因为当圣经也没有说，哎，这个是淫乱所生，那个不是淫乱所生，这是我个人认为，而且很多人也认为这两个是从淫乱所生。嗯，对。啊，这我就不知道了，这我就不知道了，
看看就看得出来
了。但是我知道我们现在只知道就是耶和华跟他说的话，对不对？我们要根据这个话来分析，对。所以说背叛神要审判的，这是非常重要，我们都要记住，一定会被审判的，一定会的。但是这里很快下一节就出来两个词非常重要，然而，然而，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在旧约里会经常谈到祝福，就是哎呀，你们的子孙会像海边的沙，会像天上的星星。所以这里又开始祝福了。刚才还在说断绝关系，马上到第十节就是然而又开始祝福了，对不对？从前在什么地方跟你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这个关系又重新确立了，很快很快，而且是通过神确立的，并不是通过你的努力，对不对？通过神确立。所以说这里的主题，这里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说审判是不可避免的，你们对了，你肯定是要审判的，但是审判之后是有复兴的，是吧？恩典还是在那里，恩典一直在那里，神一直没离开。即使他说哎，跟你断绝关系了，非我名了，但神还在那里，神还在人数等着你，等着你，神一直在等着你。这个就是何西阿书重复出现的主题，接下去其实就是这个主题不断的重复。所以说第一章开始十节就把这个主题就讲清楚了，接下去就是把这个主题的不断的扩展，不断的扩展。其实我们整个旧约，整个新约，整本圣经就是讲这个事情，对不对？有审判， 是说你做什么事情都有 consequence， 你不要认为哎没有审判，我是基督徒了，哎呀真爱我，哎没有 consequence， 有 consequence 的都要审判的，但审判之后是有复兴的，而是神一直在那里，神一直在那里，这个很重要。而那我说是新约里面，旧约新约整个圣经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对不对？那比如说罗马书里面，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也是从外邦人，也就是说虽然说何西阿书是针对北国人当时在讲话，对不对？因为他是北国的先知，但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都是外邦人，也在里面，也在里面，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神他当时引用的就是何西阿书，对不对？那本不是我的子民，我要称为我的子民，对不对？我们都不是他的子民，我们以前都不是他的子民，我们都是外邦人、异邦人啊。他说分别为圣，要跟我们分开的。但是，却因为何西阿书像何西阿说的一样，我要成为我的子民。我们本来都不是受门爱的，但是我要成为受门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们的子民，将来就要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我们都是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那我们第二章开始他就要名字要换过了。我们刚才说了三个小孩的名字很难听，对不对？然后就换了，你们要称你们的儿子为阿尼，就是我名的意思，把罗字去掉了啊，把女儿的名字的罗字也去掉了，罗路哈马蒙怜悯了，蒙怜悯，就像我们都又成为了神的子民，又被怜悯了，被怜悯了。那第二节还有一个事情很重要啊，第二章，幸福是从哪里来的？因为这个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我们这里大部分人，我觉得我们都丰衣足食，对不对？生活幸福啊，至少衣食无忧吧，衣食无忧啊。你可能有的人钱多一点，有的人钱少一点，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衣食无忧。但是你在内心深处认为这是谁的功劳？是不是因为你哎，我光光靠我工作努力啊，或者靠我运气好这样得来的，或者是因为我拜什么神得来的啊，拜财神爷得来的还是什么的啊？所以这个问题的回答会影响到你跟神的关系，很重要的，真的的。那割灭的话，他是个不是很好的榜样，对不对？他得到了神的数班好处，变成了一个先知的啊新婚妻子以后，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他认为我随从我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他的亲人给的，他的偶像给的，所以他要把那些东西去供奉巴利，供奉巴利。巴利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神，对不对？所以远离神的人，如果你心中没有神的话，你会很误会，就是你的幸福为什么来的。当然我们这里的人不会去拜巴利，对不对？对，但是我们可能会认为哎，这是我靠我自己努力过来的啊，或者有的人说哎，我刚好运气好，或者这种原因。所以说我们的福气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如果我们认为幸福另有来源，不将这个荣耀归给神，它是有后果的，后果的话幸福就被收走，对不对？那第十二节第十三节就具体的告诉了，就毁坏他的葡萄树啊，无花果啊，啊，你这些你去拜巴利的东西，他们都要会收回的，神都是会收回的，嗯。然后第十九节，但是那我在讲呢，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他马上又要然而，不是然而就是但是，这里是但是，我必聘你永远归我，是以仁义公正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目的就是要你认识耶和华，而且就是平等给你聘回来的啊，聘回来。那个第三节他用了一个买字啊，所以受罚之后父蒙眷，那第三节他说啊，第三章就马上开始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是爱子，就说他的妻子当时已经就是要跑出去了，他要去把他爱，他要把他娶回来，就是情人所爱的。最后虽然他偏向别人喜爱葡萄饼，但是耶和华还是爱他们的，还是爱他的，对不对？然后当时何西阿就顺服了。一般人想想哎呀很难受啊，这跑都跑了，哎，给人乱生小孩，哎，就跑了就跑了呗，是吧？哎，他就去 买回来了，花了多少代价？银子和大麦，银子十五舍克勒，大麦一赫麦尔半。那他们这是多少呢？你可以算啊，这是15可说的银子，1.5赫梅尔半的大麦。那圣经里有很多章节，其实会他给我们这些背景，就是可以换算的。那我有一个 slide， 我今天不拿出来，感兴趣可以向我要。根据换算之后，就是22.5舍克勒的银子，这个加起来就是37.5。那重量的话就是425克。那这个是多少？对不对？这个是多少？那是埃及记里讲了，牛若素犯奴仆或者婢女，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也就是说，一个奴仆一个婢女的价值是30舍克勒啊，这个37.5，差不多，差不多。也就是说，你这个哥妹啊，开始是个心腹、新婚妻子啊，先知的妻子，对不对？先知的妻子，但是呢，他不要说要去做淫妇，结果呢？变成了娼妓，几乎就像奴隶的这个地位啊，奴隶的这个地位啊，所以说是去买回来的。这是买回来了之后，是不是叫他？哎呀，那你也接着做奴仆吧？哎呀，打扫卫生、烧烧饭什么的，那没有。何西阿跟他说了：“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人别人为妻，就你不能做淫妇了。我也像你，我像你也必这样，也就他也这样平等，两个人平等，也就是两个人合二为一了，可以了。所以说正是回来做他的妻子的，做他妻子的。那后来我们以色列人，他后来就是预言了，以色列必归国，寻求他的神，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这个就是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对不对？为什么这里的王大卫就是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弥赛亚。那所以说我们第一部分讲完了，先知的经历，跟他妻子，跟他儿女的关系，跟他儿女都重建了。那接下去要讲先知的信息，当然依照章节里面其实信息已经讲出来了，那接下去就是把这个信息进行了推进，引用到了我们子民和上帝的关系，对不对？上帝的关系。那所以说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以色列民啊，你们丢失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很重要的啊，丢失了哪些呢？诚信、善良、无人认识神。那诚信呢，就是 truth faithfulness， 你们没了啊；善良呢，就是 goodness kindness， 你们也没了 ；knowledge of God 也没了。那没了之后会怎么样呢？第二节，你们去看第二节的话，就会告诉你，这后果就是没有诚信的话，你就会欺假事啊，不计前言，不见前言；无良善的话，就杀害偷盗，因为你没有良善的，你就是做坏事嘛。那你不认识人了，没有 knowledge of God， 你就不计后果来做事情，对不对？为了取得你的目的，就会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那现在这个就更多了，是吧？说谎、不守约、外遇啊、暴力、冷漠、贪污、黑心货、色情、带偶像、性关系随便、同性恋、吸毒，这些都是丢失了诚信，丢失了良善。丢失了 knowledge of God 的时候的这些后果，对不对？后果。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建国开始了。耶罗伯安，对不对？耶罗伯安是那个神派亚西亚西吧？那四个支派就是把衣服分成12片，你拿10片就把四个支派交给你，对不对？那个你就成为王，北国就开始了。北国开，但是他会交代你要，你要守我的戒律啊，和我诫命啊。你要拜我为神啊，我是唯一的真神啊。但耶罗伯安怎么回事啊？他做王了，一看，哎，我有一半的国了，很开心，很开心。但是他就在那里想啊，我这个首都，当时首都事件只有30个迈，很近啊，离那个耶路撒冷，所以以色列很小的，就30个迈，你开车3个小时，是不是？高速上。他说，哎，我的民都去那里去拜耶和华的话，他的心就会归向大卫王的子孙，到时候他们就回来会把我杀了，重新去归到南国去。我要破坏这个，怎么办？找了两个地方，伯特利和但，设立了这个偶像，设金牛犊， 从他第一个皇帝就开始，他刚得了国他就马上先进犹太了，而且讲得很好，以色列人啊，你们去耶路撒冷有30 miles 啊，好像好难哦啊，这里就近一点，你们就这里拜下了，这是你们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对不对？然后接着建丘坛，丘坛立凡民做祭司，设施设节日。所以说北国开国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开端，因为他们第一个王就是他们现在这里的那这个，就是他们现在那这里的。那接下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朝代是第四个朝代案例，第四代他当时德国的时候首都在德萨，但是他搬到了撒玛利亚，这个撒玛利亚就一直在那里了，后来不同的朝代到我们新约里也会提到撒玛利亚，对，撒玛利亚人，但是那个时候撒玛利亚一直是混居了，他就买了这个地。但是他做了一件很坏的事情，就是他的儿子娶了西顿王，西顿在那里接巴列的女儿耶洗别啊。西顿王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接巴列本来是个祭司，是他们拜偶像的一个祭司，篡位做王，成为做王。他的女儿呢叫做赞美巴利，他的意思就是赞美巴利，就不断的啊提倡巴利，提倡还有什么亚舍拉，都是偶像。巴利是个很邪恶的神，掌管的风雨啊，这个是雷电、闪电。但是他们祭庙有有庙祭的这个制度，而且据说当时的女的结婚之前都会到妓院啊，就是在庙宇附近去淫乱，行淫乱。分支记载，而且献祭活人小孩。那另外一个神亚舍拉有不同的版本，有的人说哎，这个是女神，是巴利的妻子，但也有其他的说法，但是一般与巴利同列，这个是确定的。都是偶像，都很邪恶的，对不对？但是到第五章就告诉你们，他们有没有去，那以色列人他离开了神，对不对？去拜金牛犊，后来又去拜巴利，在他们心中他们知不知道耶和华这个人，这个神在哪里？他是知道的，他知识，从知识角度来讲他们是知道的。而且他们还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但是有没有用？没有用，找不到。因为他们所行的是他们不能归向神，他们有淫心在里面，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所以说耶和华并不是说你能骗一下，就是像我们今天一样，哎，你随便每个星期都来教会啊，崇拜也来啊，主日学也来，团契也来啊，做服事做奉献，但是神没有那么容易被 confused， 没有那么容易被欺骗。他会是看你的心的，他是看你的心的。如果说神这么容易被欺骗的话，这个神也可能也不是你想拜的真神，对不对？神是万能的，神是知道的。但是神他都知道，他是不会接受你这个牛羊的，不会接受你这个牛羊。对，你心里有他神的话，他不会接受你，但是他从不离开你。第十五节就说了，我还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承认几岁。那我们新约里耶稣来的时候，他告诉你们就是你们要承认罪啊。所以说有的人说哎呦，就新约是就是都讲爱和怜悯，对不对？旧约是哎，那个时候上帝比较凶的。但其实上帝一样，上帝没有变，上帝一直在那里，一直在等你们自觉有罪，寻求我。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的寻求我，他一直没离开，一直没有离开。所以说我们刚才提到哎呀，你到教会来啊，你来崇拜啊，什么这些事情都非常重要，不是说不重要，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不来教会，我们在这个花花世界里面，我们很软弱，我们很会迷失的，很快就迷失的。我们不来教会的话，但是我们跟教会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我们相互学习，学主日学，我们服侍，但是光光靠这个不够，这个会帮助我们。最终的关键还是你个人跟神的这个关系，真的，你的家里也帮不了你，家里也帮不了，谁也帮不了，只有你自己。所以关键是你要静下心来，向神诉说， 向神祷告，要建立神的关系。所以我有一首歌叫《轻轻轻》，是吧？我们有一次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姐妹就说：“为什么不是说请认真的听啊，仔细的听？他说轻轻听啊，说轻轻很重要，因为你要这是你自己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你要静下心来，静下心来，这样才能找到神，这样才能找到神。”然后先知就呼唤了以赛亚，而不是何西阿，就呼唤了。到第六章的时候，他说：“来呀、啊，我们归向耶和华。”他呼唤两件事情啊，我时间关系我就不念了啊。他呼唤了两件事情，一个归向，你们要归向耶和华，你们要认识耶和华。那认识耶和华表面上很容易啊，我们现在就在认识耶和华，我们在学习那个知识嘛，圣经的知识嘛，其实。这个就是认识啊，客观上的认识啊，啊，神是三一，三二一的神啊，自由拥有，无所不在啊，他圣洁、荣耀、公义啊，你这个可以讲很长，这就很重要，我们都需要知道，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基础。但是我们要更进一步，要有主观上的经历，主观的经历，不然就是一个死的知识，死的知识，是不是？那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对不对？大卫。圣经里面除了耶稣没有一个完人，都有罪的。那个说大卫这样的人，他也有罪，而且他罪还很大啊！他的将军在前线给他打仗，哎，他去搞人家老婆，把人家肚子搞大了，盖不住了，哎，还把人家将军借刀杀人给杀掉了。有没有什么抗争？当然有，刀剑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家嘛，是吧？但是他忏悔了，他忏悔了。所以说，耶和华一直是他的牧者，他的力量。他的盘子，他就没有离开他，因为他忏悔了。嗯，但雅各做你的朋友可不是好事情啊！啊，雅各可是很会算计的啊，他算计他哥哥的啊长子名分啊，他丈人的财产什么，他的妻子也是算计来的，是吧？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吧？你做他的朋友的话，你可能你的东西都给他，那你都不知道怎么就没了。但是，他到后来临死前，他。跟他的子女跟他的十二个儿子把束缚的时候，他就说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知道经的人，他心里是有神，他一直跟着，他一直知道神在哪里的，而且他这个是要告诉他的儿子们的。那摩西当然他是律法嘛，我们都知道但以理啊，大先知就是何西阿的前一本书但以理，他当然但以理的时候他已经南北国都没有了，对不对？那个他已经被掳去了，但是他要告诉的时候，就是不光是北国南国，世上的所有的国，神都是掌权的。从他的经历来讲，从他讲看到的意象来讲，对不对？那新约里也很多啊。首先那个撒该啊，很多人都可能会忘记，他是个税吏啊，是很大家都要亲近神的话，都要远离这种人的，对不对？但是他爬到树上去看耶稣，耶稣就到他家里去吃饭，对不对？那玛利亚的兄弟送病了，去找耶稣，耶稣没有马上去，然后呢就死掉了，对不对？死掉了。但神有没有误事？神没有误事，神是不误事的，他也跟哀哭的一起哭，他也哭了，但是接下来就有复活的这个。故事了，对不对？玛利亚的弟兄就活过来了。彼得是软弱的，对不对？神都看到他了，你有三次说不认识我的，但是神预知了他软弱，仍然接纳他。即使像保罗这样，他是很坚强的人，他也知道他自己的软弱是刚好是因为神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才能得到完全，对不对？需要靠神的能力。所以有很多这样的经历，然后我们这个弟兄姐妹当中也有很多事情，其实你可以看到神，看到神。所以说你一定要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牵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这就是整个圣经的这个中心。旧约新约它是一脉相承的，一脉相承。那第七章呢，我想举两个，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比喻，一个呢是梅番的饼，以法莲和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这是一个比喻。 还有一个比喻呢是一个翻倍的功，他们归向却不归向是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功。这个没翻的比喻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你看看当时他们以色列当时中东他们做很多饼嘛，他们的主食嘛，做饼的话它有两种，如果是家庭里的话，一种是像一个锅盖一样倒扣的，下面是柴火，上面烤饼，还有一种烤旧一点呢是这样一个器皿啊，也是底下着火，上面里面可以烤饼，前面有个门的，这是第三个家庭的。但是有的家庭人口比较少嘛，所以说有的村落里啊它会有集体的，像那种现在的面包房一样，大家学习集体作品，但是它的结构可以差不多。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它柴它的加热源是一个方向的，一个方向的。所以你做饼的时候，其实我们家里做饼一样，你要翻的，你不能说放进去，烤箱是可以的，就用上下加热。但是一般的像这种烤炉的话，你是要翻的，你不翻的话，一边就焦了，对不对？在另外一边生了，你也花了时间啊，花了这个材料，但能不能吃啊？你不肯吃，不能吃，你不能吃。那以法莲就一样，我以法莲，你以色列人是要分别为圣的，对不对？神说了要分别为圣的，是不能跟外邦人掺杂在一起的，掺杂在一起。神是一些信使，但是他们去掺杂了，就像未翻的饼就没用了。那应用到我们今天的话，当然我们本来就是外邦人，而且我们也不能说，哎呀，你不是基督徒，咱们就不说话了，我们就不理你了，对不对？我们是要反过来向他们吸引到我们这里来，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如果我们在观念上、行为上与这些世俗人掺杂的话，我们就会像这个饼一样，没翻的饼一样。一面会世俗烤焦了，哎呀，世俗的东西很繁杂很复杂，哎，焦头烂额。另外一边呢，对神却是很神圣。我们也知道这些知识，但是神不在我们里面，不在我们的心里，就会成为一张未翻的饼，变得没有用。你也花了材料了，你也来撤去了，你也奉献了，你也做了很多 service， 但是没有用，没有用。那翻倍的功我开始不理解啊，因为我们好像现在还也没有这个翻倍的功这个说法，是吧？然后我就 Google 了一下，一 Google 只有这个经文就出来了，没有其他的。至少我翻了几页，三四页，没看到其他的解释，就是直接给这个经文。然后我看了一下查经，它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少数的，他说这个功本来是应该是这样设的嘛，就是把它翻过来了，是吧？社会的，那我很难理解谁会这么说，是吧？但是大部分解释是这样的，这个弓弦啊应该是很紧的，这弓弦就松弛了，弓弦松了是没用的，你弓弦松了，你就说你可以归向，你也可以射箭，但首先一个，因为这个时候冲射不远，而且射出力气的力度不到，就会不会到你的，你不会想叫它哪里去就哪里去，它会偏离方向，对吗？因为你射出的力道不够，对不对？对。所以说，如果我们在信仰上、道德上松弛太久，不自律的话，我们的心灵就会腐败，就像是松弛的弓。我们可能也在归向，我们也在向神祷告啊什么的，装模作样的，但是射不出目的的。这个就是一个翻倍的功的这个意思。然后第八章，但这些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其实就是以色列民被约了，对不对？因为比如说在西乃山下，神已经以色列约好了，立好了约，对不对？要求很简单，只要对神忠诚，遵守神的律法，耶和华就会以他们为子民，私人保护他们，对不对？一个 contract 在里面。但是呢，子民们的呢却是忘恩了，背约了。他可能还知道这个耶和华，就好像美国人一样，金牛去拜一下，然后那个巴黎去拜一下耶和华，那里牛羊也献一下，献一下，约背了。耶和华这样是不够的，耶和华不能三心二意的啊。所以说。第八章第一节就是说，你们用口 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名违背我的约，干犯了我的律法，干犯了我的律法。然后这些百姓怎么办？百姓当然叫了，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人，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但是他们丢弃了良善，已经就是说是没有用的。我心口不一，我刚才也讲到了，神没有那么简单，你就可以骗骗，就可以表面功夫做一做，他就能相信你归向他了，对不对？他是看得到你内心，他知道你头上有多少根头发，对不对？你自己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说以色列心口中可能在呼喊神，并说自己认识神了，但在行为上丢失了良善，远离了真神，没有用，没有用。所以说你虚浮的信仰，你光有表面上有信仰是不够的，表面你的有心灵的困境，你一定要克服这个，一定要克服这个。你不能说一边呼求神，一边又丢弃神，啊，不然你就陷入了这个困境当中。你表面上，哎呀，我觉得我是基督徒，但是以后在天上的时候，大家看不到你，没看到。所以说，因为以色列人背约了嘛，所以就出现了悲剧性的一个转变，对不对？因为主说，我遇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啊，我刚开始你们以色列人开始的时候啊，就像旷野里面的葡萄啊，旷野里面没什么吃的，很干啊，啊，这个水里面的葡萄，这么珍惜的东西，对不对？还有你们的列祖像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生的果实，出生的那个无花果，这是很宝贵的东西，对不对？很宝贵的东西。但是你们在干嘛？在拜巴利啊，这个就是淫乱，在淫乱啊，在割。以利沙在加密山咒那个巴利先知的时候，哎呀，巴利，他们巴利的先知要呼喊巴利，巴利也不知道在哪里，他们就割自己身上的血，去唤醒巴利，对不对？唤醒巴利有没有用？没有用啊！献祭小孩啊，这些都是有文献记载的，啊，文献记载的啊，献祭这些油啊，什么什么的东西，这些都是可证的。可证的，可证的。那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既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基比亚怎么回事？这个就是利未人嘛，一个利未人，他的小妾跑了，跟那个何西阿差不多，小妾跑了，但是他是跑到他的娘家去了。然后这个利未人就去他的岳父家，要把小妾带来。岳父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每天要叫他喝酒吃饭，每天喝酒吃肉，就是吃了好多天。他说我真的要走了，还再吃一点，结果走的就晚了，回不去了。半夜里只能在基比亚那里待一天，待一个晚上。结果当地的恶人就把他的小妾可以带出去折磨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就死了，对不对？然后是接下去这个利未人就把他的小妾砍成几块，送到了各个支派，其他支派就回来向便雅悯支派讨要基比亚的恶人，对不对？像便雅悯人他不准啊，这是我们自己的，不能给你们，是不是打起来了啊？最终的结果，便雅悯几乎是差一点点，整个支派就被灭掉啊！虽然是没有灭，但是最后一直是便雅悯是他们最小的一个支派，非常小，甚至在南北国分国的时候都没提。其实，提到说，哎呀，留一个支派给大卫的子孙，他其实留了两个，便雅悯支派很小，是不是？说便雅悯支派一直很小，所以这些罪孽一直会追讨的，对不对？耶和华一直会追讨这个罪孽的。然后当时耶罗伯安二世的时候，这个国家很强大，哎，北国南国都很强大，是吧？当时的中心，所以说是这个中心的时候，所以说当时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啊，果子也非常多，但是果子越多就越增加祭坛啊，他们就是不知道这些幸福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哪里来的。他也还是知道有个耶和华在那里，但是他们每个神都要去拜一下。我想起来了，我读国内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就是我在杭州读书嘛，杭州我们学校附近有很多古庙， 尽头的庙啊，千年古庙，非常好，非常漂亮的地方。他每次路过一个地方，我们出去玩，他我知道他是无神论当时，但是他看到庙，看到每一个菩萨，不管怎样的他要拜一下，他觉得万一有用呢？他的想法就是万一有用呢？但没用，反正我也就几分钟时间嘛，他万一有用，够挺好的。啊！但是感谢神，他现在他是基督徒了，感谢神。他在加州，他在加州。所以说，这些塑像最后是要被毁坏的。那第十一章，不舍的爱，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麻？怎能使你如西边？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作。什么是亚麻？什么是西边？这是两个城市旧约里提到的，亚玛西点，它是在索多玛和俄摩拉附近，这两个城市我们知道，对不对？很罪恶的，人他们彻底的毁灭了，彻底的毁灭了。但是毁灭这两个城市的时候，亚玛西点也一同被毁灭，因为他们也是邪恶的、罪恶的地方，罪恶的地方。然后现在考古说那里的硫的含量特别高，是吧？对不对？就这个说法。所以说神是会审判人的罪，就像自己的孩子犯了罪也会审判的。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啊，如果做了错事，如果我们不理他，哎，我的孩子我爱你，你想干嘛就干嘛。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不是真正的爱，对不对？我们是害他。所以说我们有错的话，神会审判，审判肯定会来的。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有 consequence 的，都是要审判的，是什么？但是审判之后不是弃绝，不是舍弃，不会像那个亚玛西边一样，不会被彻底毁灭了。神还是在那里，只要你悔改，只要你重新归向神，恩典一直没有离开，一直没有离开。所以说耶和华就会像狮子一样吼叫啊，子夜市啊，子民就会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出来。他们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这个就是雀鸟；如鸽子从亚述地，亚述地在东边嘛，东北嘛。我就是说，但我不是这个是和平鸽，不是当地的鸽子啊。我找了当地的鸽子，两个图看起来一样，所以我就换了个和平鸽。这是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第十二章他又重新提到，又加上提到说，你们要归向神，你们归向神。以法莲是风啊，是个重要的风，特别是追赶中风。因为你看以色列这个国家，以法莲是以色列嘛最大的支派，它是沿，它是地中海在这边。如果是西风来呢是很好的，西边吹风，哎，有潮气水气过来，因为是很干燥的地方，对不对？那个水气很重要过来，哎，我就是可以丰收啊，可以带来雨啊。但是冬天的话比太干，你东风一吹的话，如果天天吹东风的话，它的农业就完蛋了，农业就完蛋了。所以说追赶东风的结果就是增添虚晃和强暴。然后当时他们就做这个，他们与东部与北部啊，东北与亚述立约啊，又跟那个埃及立约，就是把油送到那个油，橄榄油嘛，送的一个，所以说这就是亚述，这就是埃及，这样子。你看他们驾着马车，哎，很强大，很强大。当时就是南北国，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周朝。当时这个时代啊，世界各国主要的国家的主要的军事战车都是很重要的。我们中国也是战车，在胡服骑射之前都是战车。中国而且是四片马，大的战车四片马拉的。哦，上面可以坐一群人啊，他们那边的战车会小一点，亚述的可以算是中型战车，一边是一般是两片马拉的，后面的是长型的，可以站两到四个人，亚述王的就是四个人啊。啊，这个话有点问题，就是说亚述的话一般是用枪的，枪的，可不是用剑的。埃及的话是用射箭的，但是埃及的是轻战车，一般是一片马，也有两匹马，看你的级别。然后后面站两个人，这个人画出来应该是这样子，他是上面射箭，射箭。所以说，以色列人当时就是一会儿归向亚述，一会儿归向埃及。当时是耶罗伯安，对不对？ 耶罗伯安、耶罗伯安的时代的时候，神像那个先知和西亚说话的，对不对？但是接下去几个王就不行了。耶罗伯安的儿子当了撒加利亚当了六个王啊，六个月的王就被杀掉了。撒龙当了啥的？当了一个月又被干掉了。米拿谢他是跟随亚述的啊，跟随亚述的，还是献供献祭，所以他就是纳重税啊，到处收刮钱啊，到处收刮钱。他儿子也是啊，跟随亚述，结果他们就又被一个将军起来，就把他们给杀了。比加啊，他是反亚述的，反亚述联合亚兰，那个时候亚兰还没灭，联合亚兰，联合亚述，当然没好结果了，亚兰也被灭了，对不对？然后何西亚王国之君，先是哎。跟随亚述，后来跟随埃及，所以他们就是政治这个投靠来投靠去，玩来玩去，最后把国给玩没了。他就忘了耶和华才是他们真正需要跟随的，对不对？跟随的，你们当归向神。所以说，你们从出了埃及地以后，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除我之外，你不和认识其他的神、别神，除我之外，并没有救主。埃及不是。亚述也不是，巴利也不是，金牛子也不是，你们自己也不是，只有神是，神是，对不对？所以说，唯一的神，唯一的救主，我们要一直，我们要知道这一个，这一个。所以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所以我们大家要记住，不要反对你的帮助者，对不对？神是你的帮助者，你反对谁都可以，但是不要反对神。那第十四章啊，我们这个还挺快的。第十四章呢是个高潮，第一节，以色列啊，你们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就刚才你们现在跌倒了，因为你们自己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们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对把嘴巴的祭代替牛犊献上，也就是说要献上认罪的祷告，认罪的，这个跟新约就一样嘛。你关键不是说牛羊，关键不是说你奉献多少了，关键不是说你服侍了多少，这些都很重要，这些其实都是帮助你自己，帮助你自己，对不对？但是最终还是你要认罪祷告。所以说，有人说旧约的神比较凶，其实一样的，他的主席没有变，一直没有变，神一直不变，神是恒古不变的。所以说，复兴之前你必须要认罪。所以我们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讲了啊，有罪了，对不对？你就审判，然后就有拦熬，救恩还是在那里。但这个救恩在那里，不是说。自然而然你就可以拿到的，你还要这个认罪的这里。所以说我说和西亚书它是层层推进的，这里告诉你怎么拿这个救恩，怎么得救，就说你要认罪，糟糕，你要调整你人生的方向，重新归向神。神一直在那里，一直站在边上，他一直没有离开，你唯一做的就是归向他，归向他，这样你认罪归向他。你归向他之后的后果呢，就是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的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对不对？神就医治了嘛。啊，悔改的以色列，神就想医治他们被盗的病，对不对？然后以色列以后就一心爱主。当然这里的以色列不是指以色列国了，所以以后我们这些人、啊、然后我们再想结束之前，我们看一下和下书是怎么解释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我们中国人，哎，夸人家小孩的时候，经常会说：“哎嘿，你小孩真可爱，真聪明，真聪明。”我们是说真聪明，是吧？我们很少说：“嘿，你这小孩真可爱，有智慧哦。”哎，为什么？因为聪明比较容易。智慧才是比较难的。像我们在大学做老师，我看到很多很聪明的孩子，非常很聪明的孩子，但是有一些很聪明的，他有智慧， 啊，他就很成功很好。但也有一些聪明的孩子，他就有了骄傲，有了骄傲，所以他聪明有时候会反对聪明我，他很骄傲，他出去了，我们看到他，他就做的不是很好，他就没有这个智慧在里面，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聪明是其实是相对容易的，智慧才是更重要的。那什么是智慧呢？因为耶和华的道就是正直，如一人必在其中行走，罪却在其上跌倒。你要懂得这个，你就是一个智慧人。因为以色列数百年的历史，他为什么就也讲这么多历史，这么多细节，这么多王先知啊，很多日常的甚至日常生活有的细节都会记下来，他就是告诉你一个教训，就是想后世的信徒提供比较宝贵的功课，让你们知道离开神的后果，后路后果是极其悲惨的，对不对？对的。所以所谓的人生智慧其实很简单，很简单。我刚才说智慧很难，但其实也很简单，其实比聪明还聪明，如果你拿到了你会发现其实比聪明还要简单，因为人生的智慧在于专心的跟从神，你只要跟从神，不偏左不偏右，一生行走在神的道路上，这就是智慧，这就是智慧。因为有智慧的人就是按照神的话语而生活的，你不要自己去算计，自己去哎呀小聪明，自己去争，他们是所谓的义人，他们才是真正有福的人，这就是我们的智慧人。今天就提前十分钟讲到这里，我想林牧师有什么，对，我们有什么问题？
第三章啊，啊，你写了个神用极大的恩典买回他的主，所以他就说有个姐姐，他既然用最高的价钱将他的妻子拍卖买回来的，所以他积了他所有的钱，
对，
加上这个大漠，加上这些，因为他用最高的价钱去替他。
对，你这个说的没错，因为先知其实并不是很富有的，对不对？不像祭司，哎，他还有固定那个。先知其实很多选择，不是每个选择。
这个代表神的，
对。
这个第三章就讲到神对一个人，
对，
付出最大的代价，让我们买
通。对对对，肯定没错。好，其他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一个小问题，
嗯，
就是他们经常被拜巴力嘛，拜什么的。真的是有巴力这个神吗？这个是真的是有，但我的观点，我认为真的是有，但是就说为什么他们拜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不出来了呢？
我觉得我不在说说，我觉得巴力有，但是他不是神，他是邪的邪灵，是吧？是个偶像，他不是真神。
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拜金牛犊？
这个都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有，对不对？从一开始就有。
那为什么他们会认为金牛犊是这个呢？我就一这个问题一直很。
你把金牛犊换成金羊羔，
对呀，
金猫，
是啊。为什么要拜一个金牛犊呢？为什么？
我想跟埃及人的
埃及
人哦，刚从埃及出来，跟埃及
人，埃及人喜欢牛犊，拜这个。
我们研究一下。
我看过一些资料，他确实从埃及那边过来，但是后来呢，他又混合了。他就是以色列，他很多把很多宗教都混在一起，混在一起。所以说他有两种观点，一种呢，他的金牛犊真的就是他认为他是一个神在拜他；还有一种说法呢，他金牛犊是个坐骑，他也不同派别。还有一个派别呢，金牛神是神的坐骑，他说是耶和华坐，看不见是坐，所以我们要拜这个拜神呢，我们神看不到。但是呢，神是坐在这个金牛犊上，我们能拜到这个金牛犊就可以拜到神了啊，这一个。但还有好多说法，他可能里面有不同的人，他不同的根据自己的需要的那个。但是一般的说法就是，哎，从埃及那个传统那里过来的，嗯，因为他们很会受当地的文化的影响，宗教的影响。以色列人非常容易受，跟我们一样，我们也受，经常会。受影响，对不对？好。 那林牧师还有什么补充吗？
最后那个问题怎么回答？重公益就收割慈爱。
哦，你提的那个问题是吧？
哎，让大家回答一下。
嗯，重公益，最后一页，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想一想，为什么重公益就收割慈爱？下礼拜回答。
作业。啊，
那你自己可不可以重公益收割慈爱？因为神送公益收割慈爱，那你自己就会送公益收割慈爱。想一想这一个问题怎么回答？
对对对，会的。
我们会把这个讲义 handout 哈，跟这个备好，
会有的，会有的。
还有今天的录音放到网站上面，
对，
啊，他做的很棒，
谢谢，好。
好，这个，嗯，这个。